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听众朋友，又到了上课的时间了。那今天呢，我们会在这一课里面开始学习另一个新的单元，题目呢就是讲到论断。讲到论断，什么是论断呢？在我们进入去解释这个论断之前呢，我在这里还是要告诉听众朋友，这一个新的单元我们还有四个要回答的题目。那听众朋友，你听了今天的节目，希望你能够把这些题目呢记下来，一直到这个单元我们讲完了之后呢，你回答这下面的四个题目，然后呢把你的回答的问题呢记到香港九龙大油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给我周素琴，那你就可以获得辅导小册子一本了。那这个单元我们要回答的四个问题是哪四个问题呢？第一呢，就是什么是论断？论断的反面是鼓励。你能否举一些例子，在你实际生活当中鼓励别人的例子跟一些话语呢？第一题，什么是论断？论断的反面是鼓励。你能否举一些例子，在你的实际生活当中鼓励别人，或者是对别人讲了一些鼓励的话呢？第二题，请说出论断的特征。请说出论断的特征。第三题，论断如何的影响人的成长呢？论断如何影响人的成长呢？第四题，如何帮助自己面对论断的问题呢？如何帮助自己面对论断的问题呢？这四题呢，希望听众朋友你听完这个单元以后呢，把这四题的答案写下来寄给我。那现在我们在一次的回到课程里面，我们来看看什么是论断。论断这个字呢，按照字面来解释的话，我们说它是推论、论证来做一些判断的意思。一般来说呢，我们很少会用论断这个词语，不过跟论断有相同意义的就是批评。讲到批评，我们就比较熟悉，而且也比较多用。在汉语词典对于批评呢，有两种解释。第一种呢，就是对事物加以分析、比较，然后评定它是好还是坏。第二种解释就是指出所认为的缺点跟错误。那这两种解释呢，都是讲到批评。从这两个不同的意义，我们就可以看见批评它有好的一面。这个好的一面呢，是具建设性的意思。有建设性的批评，如果有人是建设性的去批评的时候呢，他就能够促进这件事情或者是这个人能够有改善跟进步的空间。只是我们要记得，不恰当的批评呢，会指出别人的缺点跟错误，有意跟无意的忽略了鼓励，称赞别人的优点，那这个呢，就会引起一些不好的影响。不恰当的批评不单单没有达到批评应该有的目的，反而呢会产生了不好的后果。由于批评常常是带着好坏这个标准，所以呢批评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呢，让人都会感觉是负面的意思比较多。 原因是因为很多的批评是带有攻击性的或者是侮辱的性质。那从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的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很容易的从圣经里面看到论断的意思。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就讲到论断，意思就是说挑剔别人的短处或者是宣判人家的罪状。听众朋友，就这样听起来的话，我们可以发觉论断所带出来的意思呢是负面的。圣经里面所说的论断或者是被人论断呢，都是带有不好的意思。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的第二节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虽然主耶稣的教导很清楚地记载在圣经里面，但是我们也常常听到信徒之间彼此的批评。比如说你会听到有些信徒说，他这个人呢，怎么可以这样呢？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呢？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很随意的、不经意的、连自己都不在意的，就会说出刚才我说的那些话呢？在这里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台湾的一位作家吧，张少峰，他在他的一个作品当中所讲的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是讲的有一只天鹅对上帝说，上帝先生，我是一只有身份的禽类，禽类照理来说呢，当然是应该优越过兽类，可是呢，提起来也真是气人呐。上一次在礼拜堂听到鸭子姐姐的献诗，哎呀，那真叫人听不下去。还有小乌鸦做见证说那种事情，他说的脖子都粗了，以及那些尖声怪气还敢在台上做主席的大公鸡，以及老母鸡嘀嘀咕咕的唠叨个不完，那些小麻雀呢又穿的打扮的自己奇奇怪怪的，真的是要把我活活的气死。更可怕的是那一只讲道的大老鸭，动不动呢就讲的脸红脖子粗，他真的是应该受一点训练，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念过神学。那这个呢是一个故事，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反映了一件事情。可能这个故事的内容你在听的时候你心里面会觉得很熟悉，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看到教会的弟兄姊妹呢常常是用这样的心态来批评一些其他的弟兄姊妹。原来在生活当中经常有人呢就是扮演这样的角色，常常去看到别人的缺点，一点点小的缺点就把它讲得那么大，并且很喜欢把这样的事情呢讲来讲去的，从来都不感到厌倦。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种行为会给别人带来的只是伤害而不是造就，他们口中所讲的话会刺伤别人的内心，打击别人的自信。我们的神他希望我们对自己所讲的话负责任，特别是那些伤害别人的话，我们要绝对的禁止，因为这些伤害人的话是没有办法彰显神的心意。在箴言书第十章十九节那里也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的。今天在这一个栏目里 我们从两方面在这里去学习论断的意义。第一，就是什么叫做论断的心态？什么是论断的心态？我举个例子吧。我们看运动比赛的时候，特别是羽毛球比赛当中，裁判总是坐在比赛的这个位置上，然后在球网的一侧的高椅子上坐在那里，因为他要在这个角色上面呢，要有一个准确公正的一个裁判，所以他不仅是有权威，而且他也是被别人邀请在那里做这个裁判的工作。当选手他们将球发出这个边线的时候呢，裁判就会喊着说发球失误。那这样的一个评判是很恰当，也会被人尊重和接受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喜好论断人的人，他们是不能够得到别人的欢喜。当他们常常大声地喊着说，哎呀，你这个不对，你那个不对，你发球怎么发生这样呢？这样的一个判断呢，是不恰当的，同时也是没有办法赢得别人的尊重。对于那些常常喜欢论断别人的人，圣经是这样形容，在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十节那里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刚才在开始的时候，我也很简单的讲过关于批评的意义，有正面的批评跟负面的批评两种意思。现在我在这里呢，就想尝试的来解释论断的心态。第一，我们知道论断的心态呢，其实是一种非常消极刻薄的批评态度。在作家江少峰的作品《那个小故事》里面，我们看到天鹅，他是以批评的态度来批评每一个动物，所以他的这样的一个批评是得不到别人的尊重的。第二，我们知道英文里面的评价这个字是来自希腊语，意思就是说能够识别，能够判断的意思。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论断也有正确而积极的意思，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批评，它是有建设性的意义。在生活里面，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有评价的时候，比如说在工作上，在职场上面，一些对员工的定期的评价。那这个评价呢，不是只为对方找出他的问题，或是贬低他的工作能力，相反的，是借助评价检讨来看看在哪一方面可以帮助这个员工更多一点的发挥他的优点，提高他的工作能力。那这种评价是具建设性的。第三，在评价的定义下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含义。第一呢，就是针对别人的优点跟价值发表公平的一个见解。比如说一个评论家通过分析，通过评估，通过判断跟报告这样的程序呢，给一个公司发出公正的评论。那这些在实际社会里面呢，一些规模比较大而且大一点的机构呢，通常都会找一些能够做出分析统计的机构为自己做一些评级的发表评论。这个呢可以提供可信而且呢认受性的一些标准，来帮助跟提高公司有更好的业绩。论断或者是评价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是需要的，而且是具建设性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喜欢发表一些 肤浅而且尖锐不公正的评论，喜欢论断人，而且他们呢常常把一点点的小事呢就讲得那么大，喜欢埋怨，斤斤计较，发牢骚等这样的方式，这样的话带给别人的不公平的一个评判呢，那这些人是从来不会看到别人身上的优点，只会从别人的缺点来加以扩大的批评。那这个呢是我们一定要记住而且一定要避免的地方。从定义来认识论断，它不是完全没有意义负面的行为，论断批评表达出来的结果是否正面积极呢？这个呢全在乎我们人以什么样的心态来表达。若是出于负面的心态，就是挑剔埋怨批评别人的不好，但若是从正面的意义来理解的话，论断是可以帮助别人或者是帮助这件事情都可以得到更好的改善跟提升，也能够发挥人跟事的最大的潜能跟功效。
轻轻拿下我的发夹，准备让风吹乱我的头发，飘飘荡荡，我的心没有家，谁来听我心里的话？一个人慢慢地回家，沿途的窃窃私语像雨一样，滴滴答答打进我的心。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什么是论断，还有论断的心态。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的是什么是鼓励。小的时候，我们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从孩子成长的过程开始，我们如果能够得到表扬、称赞，就能够建立个人的自信心。有的时候我们看见小孩子会问妈妈说，妈妈，你看我画的画画得好不好？作为母亲的你，你会怎么样回答你的孩子呢？我们不能够跟孩子说，哎呀孩子啊，你根本都不懂得画画，你看你画得多么糟糕啊。我相信在收音机旁边的每一位母亲都不会这样回答我们的孩子。我们要明白，我们要随时用智慧的言语去鼓励自己的孩子，说，孩子啊，你画得真的很好，妈妈像你这个年龄啊，画得没有你这么好。鼓励的话对于成长当中的孩子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鼓励是什么呢？鼓励是一种用安慰、劝慰跟信任的心去激励人的行为。前面我们讲的那个孩子的这个例子呢，我们知道当妈妈称赞孩子的画画得很好的时候，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跟激励。妈妈的鼓励让孩子更有自信心，更能够放胆的尝试跟学习。相反的，如果妈妈没有鼓励称赞，反而是用批评的话来回应孩子的话，相信孩子的信心会受到很大的打击，甚至失去继续学习的动力，因为害怕自己画下去也不会有好的结果。所以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见，批评给人带来的挫折或者是退缩，自信心会受到伤害，鼓励呢就会给人带来自信，有胆量尝试跟进步。鼓励是由鼓跟励这两个字组成的。鼓呢 是古代战场上面的催鹰战，鼓舞士气的一个号令。力呢，按照字面的解释来说，解释为勉励，意思就是说劝勉。鼓励的人除了能够使别人树立信心，更是可以勇于改变。在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一节那里说，所以你们该彼此的劝慰，互相的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圣经当中也有保惠师这个词儿。保惠师这个词儿呢，在希腊文当中有帮助别人答辩，或者是提供安慰，或者是忠告的意思。保惠师这个名词包括了在旁边，或者是寻求帮助的意思。耶稣基督离开以前，他向门徒清楚地说出会差遣圣灵保惠师成为他们的帮助跟引导。对于当时的门徒来说，他们一直跟随耶稣生活，耶稣是他们的帮助跟鼓励者。如果有一天耶稣离开了他们，他们会觉得好像失去了帮助跟支持。于是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会赐下圣灵保惠师成为他们的帮助跟鼓励，让他们有力量生活。听众朋友，如果我们已经认识跟相信耶稣，圣灵也是你跟我的安慰者、鼓励者，圣灵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我们的引导。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三到第四节那里也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当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另外一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这里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基督徒，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圣灵有能力来安慰我们，来劝勉我们，来改变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圣灵的同在，有圣灵的同在就有神的同在。听众朋友，不知道在你实际的生活里面，哪一些事情让你感到非常的忧虑，或者是让你感到有困难呢？在困难的时候，在你忧虑的时候，你有没有经历圣灵同在的经历呢？为什么我会这样问你呢？因为感觉有圣灵同在的人，他们虽然面对患难，但是他们能够积极的面对生活当中的困难。接下来我就想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这位听众朋友他在来信当中他告诉我，他说他从记事情开始就患上了类风湿关节炎，他的爸爸妈妈带他去看了很多的医生，大大小小的医院都去过了，但是他周身的关节慢慢开始变形，关节变得僵硬，手指、胳膊、腿都开始弯了，一直到他六岁的时候勉强的能够走路。由于学校离家不远，他就开始上学，但是在2004年因为没有办法自理，也没有办法再读中学，所以他现在就待在家里面。就因为小的时候母亲带他信耶稣，当时自己也不知道信耶稣是做什么的，慢慢自己大了以后，对生活失去了信心，面对每天的痛苦折磨， 他不知道他的未来在哪里。他开始去思想，我为什么要活下去？自己非常的痛苦，同时呢，也拖累了自己的家人。更让这个弟兄痛苦的是，他说他看到他的爸爸一天天的忙着赚钱，现在他爸爸的身体不是太好，但是他自己呢，却没有为爸爸，为这个家庭能够分担一点点，心里面感到非常的难过。在一次偶然的机会，08年他拿到了一本残缺的圣经，从那个时候开始了解圣经里面的话语，慢慢的认识了耶稣基督，慢慢的愿意去听神的话。听了神的话语之后，他就开始信了主。从那以后，之前他曾经想过自杀，但是信了主之后，他说他再也没有想过自杀的事情。虽然他没有受过洗，也没有去过教会，因为他不方便走动，现在就是每一天在家里面靠收听我们良友电台的节目，看圣经祷告。他说特别是在今年，他说我的内心得到了很大的改变，也许是主圣灵帮助我吧。我现在虽然只能靠着拐棍行走，但是我相信天父是知道我的一切。遇到难处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开始思念主，盼望我的神，常常感恩赞美主。有了主，什么也不用想，不用惧怕，单单的仰望神。主就是我的力量，我的生命。我虽然活在肉体的痛苦当中，不管有多么的困难，我都要坚定的依靠主。接下来他又说，听到节目当中有很多弟兄姊妹在各种的困境当中，我为你们每个人祷告，为电台所有的人祷告。我要对听众朋友说，苦难并不可怕，要看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哪怕是今天我要死了，单单的注目仰望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拯救我们的神，他爱我们，我们也要完全的去爱他，守他的诫命，每天要多去读圣经，多祷告。很想跟收音机旁边的各位多一点的交流，感谢赞美主。这封来信呢，是来自河南的一位郑弟兄的来信。从河南郑弟兄的来信分享里面，相信能够带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很大的激励。我们因着有圣灵的同在，有神的同在，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的安慰跟鼓励。不单自己得到帮助，我们也有能力去安慰跟鼓励别人。作为一个鼓励人的人，我们能够从圣灵里得到力量，能够激励其他需要改变的人，鼓起勇气来面对生活，也能够有勇气的去面对自己的软弱，改变自己的生命。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四节那里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听众朋友，是的，神的话语是多么的信实。今天你在患难当中，神就会安慰你。当你得到神的安慰以后，你就会成长，你就会刚强起来。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去坚固你周围有患难的人。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每周辅导教室，让我们认识了论断的定义，也明白了在今天的生活里面，论断的行为已经慢慢的成为一种不好或者是负面的行为。既然是这样的话，也求主帮助我们，提醒我们不要随意的做出论断和批评的行为，免得因为我们的论断让别人的心灵受到伤害。 特别是我们做父母的，在教养儿女的过程里面要特别的留意，免得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的一些不是发自内心的批评的话语，成为他们成长当中的一些拦阻。每个人都需要别人的肯定，盼望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学习多以鼓励称赞的话语跟人交流相处。我鼓励收音机旁边的你，听完今天的课，在这一个礼拜当中，你就试着这样去做，不要说等到这一个周末，我是希望你从今天开始，你就跟你看得见的人，无论是你的丈夫、你的孩子、你的亲戚朋友、你的兄弟姐妹，你都讲一些称赞鼓励对方的话，在你的实际生活里面好好的去实践鼓励的这样的话语，并且也盼望你能够留意，当你跟别人讲了一些鼓励的话的时候，对方的反应又是如何。在结束的时候，我也想讲一下自己的感受。最近打电话给在加拿大的母亲，母亲年纪很大，她是一个人生活，但是因为哥哥住在她的附近，哥哥常常去看她，那我们这些儿女都住在海外，没有办法陪伴她。我就告诉母亲，其实在这么多的儿女当中，最孝顺的就是我的哥哥。我的母亲她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她对我说，对，你的哥哥是孝顺的。那我就问她说，你有没有告诉我的哥哥，儿子啊，你在我的身边我特别的高兴。我妈妈说没有讲过这样的话。我就跟她说，如果今天哥哥来看你的话，你答应我，你告诉我的哥哥，儿子，因为你在我的身边，我特别的高兴。我妈妈说不好意思，我说你对着镜子练习，然后呢，这就是今天我给你的功课，希望你能够做到。我不知道妈妈有没有做到，我会过两天再打个电话跟进一下。但是这样的话是需要操练，是需要去表达的。鼓励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在你的实际生活里面去这样做吧，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鼓励别人的人。
每当我来到主你宝座前，我心我里想你夫妇几拜，再次交出全身，恳求你吸引向我献礼。
我愿触动你心弦。